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许久没在我们当中的张泽健教授，感谢神保守他身心灵，保守他的脚步平安来到我们当中。我们把时间交给张教授。
各位在座竹北胜利堂的主内家人们，平安。久违了啊，整整三年没有见到大家，整整三年没有跟大家一起实体的敬拜。虽然中间牧师邀请我在线上跟大家见面，但是不太一样。经过这三年的疫情，我相信我们深深能够感觉平安不是理所当然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早上有健康的身体，有清楚的头脑，有渴慕的心，在这么好的会堂向耶和华的圣殿下拜。我再次谢谢牧师、师母、教会同工的邀请，让我能够来到各位家人的中间，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。在去年9月28号，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过世，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。他可以说是在英国历史上，基本上也是在人类历史上在位很久的一位君王。他在位的时间一共是70年，有214天。去年的6月，英国还为他在位70年举办了一个大的庆典，但是没有想到，事隔没有多久，这一位在位最久的女王离开我们。在她的葬礼当中，全世界大概超过10亿的人在电视上观看这个世纪的葬礼。从白金汉宫到西敏寺，沿途10万人在向这位女王做最后的道别。很多的文章，很多的报道，很多的评论，对于这位女王在过去的70年里面如何带领英国度过各种各样的困难，给出正面的评价。我看了这么多的报道，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人提，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？这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又如何呢？我们人在这世界上所做的，到底是在上帝的面前算数，还是在人的面前算数？弟兄姐妹，过去这三年里面，或许你有经验在家里长期的工作，或许你有经验在家里面线上上课，你多了很多的时间啊！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是不是该把我们忙碌的脚步停下来，想一想，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平安近前度日，为的是什么？圣经里面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上帝亲自为他做见证，这是保罗跟巴拿巴奉安提阿教会的差派，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到了底西比的安提阿，在一个会堂里面，保罗的一个布道会，讲到他们的祖先，讲到他们的历史。他这边提到上帝亲自为一个人做见证，这个人是谁呢？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同样的，在使徒行传里面，这段话讲得更清楚，大卫如何合乎神的旨意，他是遵照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时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能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我们这个时代？其实你也知道，大卫这个人毛病蛮多的，对不对？大卫所犯的很多罪我们还不敢犯，连想都不敢想，但是圣经里面大卫的地位非常的崇高。圣经用了62章的经文 没有人比他更长，来描述这样的一个人。而且大卫成为历世历代君王的一个标准。如果说你读列王记上下的话，通常对于一位君王最后的总结用一句话，不像他主大卫，或者是说效法他主大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一个毛病多多的人，犯那么多罪的人，居然能够成为历世历代君王的一个标准？圣灵保惠师把大卫的故事如此详细的在圣经里面向我们介绍，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？上帝对于人，对于他的子民要求是什么？申命记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家人，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到底向你要什么？礼拜天早上来做礼拜，排桌椅，每个月奉献，甚至准备圣餐，准备爱宴，就这样吗？同样的，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答案，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耶和华你的神到底向你要什么？同样的，他向大卫要什么？同样的，他向我们要什么？两个层面，敬畏他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。在新约里面，基督耶稣也同样的回答了一个文士法利赛人的挑战，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耶稣基督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，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反，爱人如己。这是法律中最大的，也是整个律法的总结。我个人觉得大卫他之所以合神心意，不是说他做了什么，上帝向我们所要的不是要我们照相影印版去学大卫，他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。基本上在想这两个问题，最大的两个诫命，你是不是能够爱神，是不是能够爱人？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神学家亨利·卢云就曾经讲过，自己做神比较容易，爱神比较难，是不是这样？从伊甸园开始，人的问题就是想自己做神，分别善恶由我来决定，自己做神比较容易。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？我们已经做了决定，最后请神背书，请神，我已经做好决定了，请你照着我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他也说过，控制人比较容易，爱人比较难，是吧？控制人比较容易，爱人比较难。但大卫不是，大卫爱神也爱人。大卫说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如果说你在诗篇里面看大卫他怎么样写他对于上帝的爱，直截了当，非常的清楚。如果说没有这些诗篇的话，在我们的敬拜里面我们贫乏了许多，在我们的敬拜的里面我们真的少了很多跟他共鸣的这种想法。大卫直截了当地说，耶和华我的力量，我爱你。耶和华你是我的神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。一个人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就是想要水，所以你可以想到说，大卫对于神的渴慕就像一个在疲乏无水干旱之地去想要那个水。这一点我想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很能够理解的。中国人通常 不直接了当的讲爱。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，我们根本很少用爱这个字。中国人讲的是什么？中国人讲的是离愁，中国人讲的是相思，中国人讲的是情，对吧？我最喜欢的一位诗人，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写过：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，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美不美啊？你对你旁边的那一位，你对你家里的另外那一半，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如果说你能够理解这一句话的境界，你就可以知道大卫是如何的爱神。神啊，我爱你，直截了当。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产生很深的共鸣。哎，你说我也会写，对不对？我爱你，今天晚上回去就写一段。神啊，我爱你，是吧？大卫不是只有讲讲而已，爱是有行动的，爱是有牺牲的。如果说您记得我上次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就叫合神心意的奉献，讲到什么呢？大卫的奉献。大卫的奉献最令人羡慕也最令人钦佩的就是他建殿。其实不是他建殿，他跟上帝说：主啊，我现在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但是你的约柜仍在车库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但上帝的约柜仍在车库里面。他说：上帝啊，我为你盖一个 house， 我为你建一个 house， 让我为你建殿。英文圣经直接讲 house， 如果说你看 King James 看 NIV 都是想：上帝啊，让我为你盖个 house。 上帝说 No, 你不要为我盖个 house， 因为你在历次征战当中双手沾满人的血，这个 house 要由你的儿子和平之子来建，你不要为我盖个 house。 而且上帝跟他说：你不要为我盖个房子，让我为你盖个房子。和合本翻译的非常的好，和合本翻译成家室，上帝建立大卫的家室，但在英文圣经里面讲的是 house。 不管怎么样，大卫有这样的一个心，他说：上帝啊，让我为你建殿。上帝说：你不要为我建殿。如果说是我们会怎么样？好，神啊，我已经将我的 offer 给你了，来，我要为你建殿，是你不要的啊，到时候不要怪我啊，我事情多得很，我忙得很，是吧？我忙得很，我可以忙着作诗，我可以忙着弹琴，我也可以忙着放羊。但大卫怎么说？他说：我为神的殿已经尽力，我为神的殿已经尽力。上帝不让他建殿，但是你看，除了建殿以外，大卫所有的事情都做了。上帝，你没有说不让我为圣殿画图啊，上帝啊，你没有为不你没有说不许我为建殿筹款啊，你没有说不许我为建殿收集建筑材料啊。他说：我为神的殿已经尽力，不但如此，前面那一段是国家的财政预算，你知道吗？每一年剩下来的超过收税的那个部分，全部拨入建殿基金，这容易啊。后面呢？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我将我所有的积蓄全部拿出来，看到吗？我将我全部的积蓄拿出来。所以他将他所有的金子、所有的银子、所有的宝石通通拿出来，这是他个人的奉献。他是真的爱神的殿，他是真的爱神，他放下他的一切。而且弟兄姐妹，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大卫基本上放下他在历史上的定位。你有没有听过大卫的圣殿？没有人提，都是讲谁啊？所罗门的殿，对不对？都是所罗门的殿。大卫在这边做什么事情啊？帮人抬轿子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，除了建殿以外，所有的事情他都做了。这个如果他不爱神的话，做不到，做不到。爱里面是有牺牲的，爱里面是有奉献的。雅各因为爱拉结，所以他愿意为拉结服侍他的岳父再七年，看那七年如同几天。爱里面是有奉献的。大卫之所以如此乐意奉献，因为他爱神，他爱神的名，他爱神的话，他爱神的殿，所有跟神有关系的他都爱，不是只是讲一讲而已。不但如此，大卫爱民，大卫爱神的民。在诗篇里面他讲到，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世上的圣民是谁啊？弟兄姐妹，世上的圣民是谁？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，他说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这些人是谁啊？啊，以色列人。那换成今天的话来说，这些人是谁啊？就是我们嘛，对不对？世上的圣民呢？所以你看看你旁边的那一位，他美不美？他善不善？啊，我想我们并不那么美，也不那么善。但大卫说什么呢？论到世上的圣民，看到你旁边你周围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同工，他说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爱的。好假哦，我也会写，对不对？今天晚上我们就回去写，所有竹北圣利堂的弟兄姐妹我通通爱，又美又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我们是他耕种的田地，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。虽然现在不那么美，虽然现在不那么善，但是 It is already not yet， 将来在神的手中我们必定又美又善。所以大卫所看到的不是现在那么那个不那么美也不那么善，他是看到以后将来这些人又美又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看见，你不是很苦吗？对不对？每个礼拜来都要面对这一群人，你是不是很苦？不但如此，你将来在天上啊，天天要跟他在一起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很苦啊。但大卫能看见，大卫有这样的看见。大家都认识，都知道格里汉，对不对？我这边是讲格里汉夫人的墓碑，格里汉夫人的墓碑。你看那墓碑上面有个中国字哦，义，对不对？有人说啊，格里汉是中国的女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格里汉夫人的父母亲是来中国做宣教士的，所以他娶了格里汉夫人，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女婿。所以格里汉夫人在他的墓碑上面呢、刻了一个中国字义。我不是要你看这个字，我要你看下面他在墓碑上面刻了两句话 The end of construction,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。 是什么意思？建造的工作完成了，谢谢你的忍耐。弟兄姐妹，我想你常常开车的时候开到一半，哎，车子被挡起来，为什么呢？修路，或者什么样的车子被要你改道，或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栋房子正在翻修，很不方便，所以要忍耐。所以格里汉夫人说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上帝在我手在我身上做各种各样成就的工作， 我有很多不完美，但感谢你，谢谢各位弟兄姐妹，谢谢各位的同工，谢谢你们的忍耐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，你看你旁边的那一位，他就比较美，他也比较善。刚才牧师跟我讨论，这不是讨论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你们啊，新的教堂外面已经盖好了啊，现在里面呢、啊、正在装修各种各样的管线，对不对？各种各样的水管啊、电线啊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去看你们以后的教会好不好看啊？现在去看好不好看？不好看，都看到各种各样的管线，对吧？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去看的弟兄姐妹啊，都是欢欣鼓舞，阿门阿门阿门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到的不是现在的管线，你是看到将来这栋这个圣殿盖好之后，你看到那种美，你看到那个善。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，所以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爱人，爱人。因为大卫爱人呢，所以他有行动的，他不是只是写一写而已。你说我也会写，他怎么说？大卫犯罪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都对于大卫犯罪、犯抢人家太太的罪，我们都很清楚。你知道大卫犯了另外一个很严重的罪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数点民数，对不对？数点民数，通常我们不太注意这个大卫所犯的罪，这是很严重的罪。大卫得国之后，大卫稳坐王位之后，他不需要再来数点民数，他不需要来数点他的军队，但是他却下令叫他的元帅约押去数点以色列有多少的军队。连约押都劝大卫，主公啊，不要做这种事情，这是违背上帝的命令。上帝在出埃及记、在民数记里面讲得清清楚楚，你不可以数点民数。为什么？通常我们都数谁的东西啊？弟兄姐妹，通常你数谁的东西啊？数自己的，对不对？数自己的。我绝对不会数邓长老有几双鞋子，他有几双鞋子关我什么事啊？对不对？但我会数我有几双鞋子，那是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说你不可以数点民数，因为这些民是谁的？上帝的，是上帝的。但大卫在得国之后，稳居王位，统一了整个以色列之后，居然数点民数，约押只好去数啊！啊，带刀的勇士，对，以色列80万，犹大50万，回来报告他了。一数了之后，马上大卫就知道怎么样，自己犯罪，马上自己知道。因为他清楚神的律法不可以数点，马上知道圣灵的光照啊。如果说一个人连犯了罪之后还不知道，那就是非常的严重。大卫马上知道自责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向神祈求，向神祷告，说我犯了罪，我是个愚昧的罪，我犯了这么大的罪，神啊，求你原谅我，宽恕我。上帝有没有宽恕他？弟兄姐妹，上帝有没有宽恕大卫啊？有，有没有？没什么人有反应啊？啊？有没有？有。但是是不是就算了算了？有没有？上帝有没有给大卫惩罚？有。怎么惩罚？上帝让大卫选，对不对？上帝让大卫选，我给你，你犯罪了，我给你惩罚，让你选3年的瘟疫，3个月被敌人追赶，3天的瘟疫，对不对？你选。这有趣了，弟兄姐妹，你做错事情之后，上帝有没有给你选啊？我们中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见证？请你肯定要告诉我一下啊，我下次证道说有一个例外，我们竹北圣地堂有一位姐妹或者有一位弟兄有个例外，上帝让他选。你有没有选？ 上帝有没有让你选？上帝让大卫选。三年的饥荒，三个月被敌人追赶，三天的瘟疫，大卫有没有选？有没有选？我看到很多人点头啊，大卫有选，大卫也没有选。大卫有选，选什么呢？他说我宁愿落在神的手中，而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。大卫聪明啊，他说因为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，所以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中，而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落在人的手中啊，比落在神的手中还要惨哦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大卫说我不要被敌人追赶三个月，所以他选。但是呢，另外两样让他神来选，神帮他选，那掌握在神的手中，天然的，对不对？三年的饥荒，三天的瘟疫，结果是什么？三天的瘟疫，三天的瘟疫，第一天就死了多少人啊？七万人。第一天就死了七万人，瘟疫降临在选民的当中。第一天，这个时候，大卫向神祷告，他说：“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？我犯了罪，行了恶，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？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，不要攻击你的民，降瘟疫与他们。”弟兄姐妹，大卫做这样的祷告容易不容易啊？难啊。他说你不要攻击这些民，不要攻击这些羊，是我犯罪，所以请你的手，你惩罚的手降临在我和我的父家。难啊，难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讨论合神心意的君王？你看看今天世界上的君王都是什么？跟我没有关系啊，都不是我的错，都是这个错那个错，老百姓的错，对不对？都不是我的错。但是大卫能做这样的祷告，降临在我和我父的家中，因为他爱他的民呢，懂吗？这个难呢，这是他爱他的民，所以他才能在这样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祷告。这个祷告不是随便做的，这万一真的神把这个灾祸降在他的，的确，上帝后来这个惩罚降临在他的家中了，刀剑不离开他的家。但是大卫能够做到，因为他爱他的民了，所以上帝把这个灾难停止，只有第一天就停了，第一天死了七万人，停了。在圣经里面，所有跟瘟疫有关的记载，通通都跟人的罪有关系。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在这三年的当中，思想一下，我们什么地方得罪神？神借着瘟疫警告我们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应该自卑，应该祷告，应该回转，他必从天上垂听。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，他不轻易怎么样？弟兄姐妹，他不轻易怎么样？发怒 ，good， 表示他会不会发怒？会。你千万不要把上帝当成是坐在摇椅上面的你的老祖父。好好好，什么都好 ，good good good，OK OK，fine fine fine。No， 他不轻易发怒。所以当上帝的愤怒来到的时候，人是承担不起的。大卫知道，大卫知道，所以他看重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他也看到说他把他的忏悔，他把他的悔改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从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事实，你就知道 大卫爱神，大卫也爱人，因为大卫爱人，所以以色列人也爱大卫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边讲，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，都爱大卫，基本上所有的人，整个以色列人都爱他。所以大卫这个名字就是蒙爱的意思，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取 David。 我们中间有没有 David？有，我想我听到有，听到有哦。我有一次在我们教会，我就问下面有没有 David， 居然有五个。为什么？蒙爱的意思，因为他爱他的民，所以他的民爱他。真的还是假的？哎，有一次非利士人在利法因谷扎营，跟大卫打仗，大卫躲在哪里呢？在山寨里面。嗯，他在山寨里面突然想到什么？哎，想到他家乡啊，伯利恒城门口的那个水井里面的水，啊，想到城门口那个水井里面的水，大卫怎么说？他说：“甚愿有人将这个城门口的那个水井里面的水啊，打给我喝。”美不美？乡中水，亲不亲？故乡人。月是故乡明，饭是家里香。在家里的时候没有觉察，当你觉察的时候已经离开了。对我们这些在外地工作、在海外漂泊的人，最想的是什么？家乡的美食，家里的亲人。也只有家乡的美食，家里的亲人，让我们这些颠沛流离在外的人心里能够得到平安，心里有一个寄托。在三年里面，我常常看 YouTube 上面台湾介绍台湾各地的好吃的东西，真是羡慕极了啊！甚愿有人将城门口的那一口水井的水打给我喝，家乡水美啊。结果呢，他三个勇士，三个勇士冲进非利士人的营盘了，去把这个水怎么样抢出来啊。这个三个勇士是把性命摆上，冲进非利士人的营盘把水抢出来给大卫喝。大卫敢不敢喝？不敢喝，这是性命的摆上。大卫没叫他们说，大卫没有命令他们哦，但他们愿意为大卫冲进非利士人的营盘把这个水抢出来。我们中国人不干这种事情的了，对不对？看过三国演义吧？对，我们就在城门口放把火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冲进去救火，对吧？然后就水就拿出来了，不需要怎么样冲进非利士人的营盘。但这三个勇士，第一没有读过三国演义，第二性命的摆上啊，性命的摆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爱他们，所以他们也爱大卫。爱是互相的，爱是彼此的，爱是有牺牲有奉献在里面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看到你坐在你旁边的这一位，他虽然不那么美也不那么善，你能爱他吗？啊，所以大卫爱神，大卫爱人，懂吗？所以上帝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呢。啊，你或许你会说啊，大卫这么会爱神，大卫那么会爱人，是因为上帝特别拣选他，圣灵保惠师特别给他恩赐，让他那么会爱。那至于我呢，圣灵保惠师没有给我这样的恩赐，所以我不那么会爱，所以我不需要那么爱神，也不需要那么爱人。我想大卫之所以会那么爱神，大卫之所以那么会爱，因为他经历了上帝的宽恕。宽恕越大爱越大，对不对？你看大卫自己所写的诗篇了，诗篇第五十一篇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会背的，除了诗篇二十三篇以外， 诗篇五十一篇你一定要会背，这是所有得罪神得罪人的人一定要会背的。大卫怎么说？你看诗篇五十一篇一开始他说，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之后犯罪之后，先知拿单来告诉他说，你为富不仁啊，抢人家的太太，对不对？你家里这么多的妻妾，你还抢人家家里只有一只羊，你把人家的小羊给抢过来，你犯罪。大卫马上知道说自己做错事情，所以大卫写下这个忏悔诗交给谁啊？听姐妹，交给谁？谁？领长。领长是谁？师班长。唱出来，在会众的面前唱出来，在敬拜的当中唱出来啊，这等于说对所有的人认罪啊，将他的罪全部在众人的面前摊开来啊。他没有说封存三十年了，现在哪会有这种事情啊？所以这是合神心意的君王啊，公开的说什么？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，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他说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看到吗？唯独得罪了你。大卫有没有得罪人？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知道首先得罪的是上帝，所以在八福里面耶稣基督就讲，哀恸的人有福了。什么叫哀恸？就是为自己的罪忏悔，为自己的罪求神怜悯，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哀痛，这些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连续，上帝的恩典与怜悯临到他们。大卫认罪，他知道认罪，而且他知道说唯独得罪了神。你看他只有讲到说我得罪耶和华了，你看最后一句，上帝的惩罚临到他。你看上帝对大卫一点都不宽，一点都不放纵。大卫犯罪，上帝在大卫的家里面所兴起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，刀剑不离开他的家，王国的分裂，家庭的破碎，对不对？儿女之间反目成仇，因为这是他的罪所带出来的。但是上帝宽恕他，上帝宽恕他，大卫直截了当的向上帝认罪。但你看我们常常的跟上帝认罪，但是呢我们又犯罪。但是大卫不是这样，他说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我的罪正大重大。他直接向神认罪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。我们常常将大卫跟另外一个人比，跟谁比？扫罗，这也是被告的，对不对？扫罗也是被告的。我们常常将大卫跟扫罗比，扫罗犯罪，扫罗也向上帝认罪，对不对？记得吗？圣经里面扫罗犯过多少次的罪，都向上帝认罪。他说杀大卫，然后过一阵后悔了，说 no, 上帝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杀了。过了没多久怎么样，哎，又犯罪，又去杀，然后呢，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又做错了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这跟你我像不像啊？犯罪认罪，犯罪再认罪，再犯罪再认罪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向神忏悔说，哎呀，我今天不应该对我另外那一半那么凶啊，哦，不应该对他态度这样子，神啊，求你连续我啊，我明天一定要改过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啊，一个眼神不对，你昨天晚上的祷告忘得一干二净。这就是扫罗。大卫呢不是这样，大卫犯那么多的罪，但请你注意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大卫犯同样的罪，从来没记载大卫犯同样的罪。这就是大卫没有受到罪的捆绑。 犯罪认罪，然后呢离弃罪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应该要做的。所以大卫才会在诗篇里面说，求你宽恕我，求你宽恕我，宽恕我那妄为的罪，宽恕我那隐而未现的过犯。神啊，我得罪你，唯独得罪了你。我想这是在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当中，我们要向这个人所学习的就是这一点。大卫的认罪绝对不像扫罗，你看扫罗认罪，哎呀神啊我错了，但是都是因为这些老百姓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喜欢上好的牛羊要献于你神耶和华为祭。 But 大卫没有 But， 大卫的认罪，我唯独得罪了你， Simple Direct HonestSimple, direct, honest， 没有 but。 但愿我们在这个人的身上学到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从认罪开始，犯罪认罪离弃罪，向神祷告的时候直接简单诚实，没有 but。 愿神赐福大家，愿神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身体健康，多做主工。谢谢。